老店风云六十二回，人这一生啊，往前走是难猜难料，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就拿刘瑞奇来说，他拍板决定在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做广告，此举是非常正确，而且收效甚巨。哎呀，旗下那些厂子包括恒源祥是热火朝天，大有供不应求之势。没想到在1994年的7月，中央电视台把这恒源祥的广告给撤下来了。这是为什么？刘瑞奇是大惑不解呀，请这包方打听打听为点什么。包方四外奔走，上下打听，结果把原因查明了，回来跟刘瑞奇一讲，原来啊，是有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了意见了，说这广告不对，上头有发洋财，发洋财，这不是发洋人的财吗？要老发外国人的财，人人都想着发洋财，那外国人还敢进来吗？国际影响有多么不好啊，这广告词太不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刘瑞奇一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了意见了，不能不重视。哎，但是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刘瑞奇底下有人就鼓励刘瑞奇，刘总啊，挺住，别听他们，我们不理睬他，他爱说什么说什么。那怎么可以？中央电视台毕竟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呀，他宁可不赚这一笔广告费，也不播此类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质疑过的广告，他不能播呀。刘瑞奇起先呢还想拖一拖公公关，再想想办法打通打通关节，但是到了1994年9月又一个销售旺季开始了，中央电视台广告部那儿一点反应也没有，而且呢广岛亚运会马上要召开了，再拖下去广岛亚运会的电视转播中广告就插不进去了。哎呦，刘瑞奇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哎呀，他这些日子终日里寻思这广告词儿怎么个改动法呢？想啊想啊，哎，刘瑞奇是个左撇子，常常会反过来思考问题。他把这几个词颠过来颠过去的想，什么发洋财、发财洋、洋发财，怎么捋顺一下呢？有一天呢，他回到家里头，往那一坐，茶不思饭不想，俩眼发直，嘴里是念念不忘这几句词儿：发洋财，洋发财，洋发财。这他爱人过来的，一看他有点重病了，就问他：“你怎么了？你说什么呢？”“哎呀，你不知道情况，广告词儿啊出了点问题。”现在急于在中央电视台上这条广告，你看啊，发洋财，发财洋，洋发财，这全都不合适，怎么能把它捋顺过来呢？他得不得得不得连说了数遍。他爱人灵机一动啊，那都有个洋字，能不能这么办？你想想，恒源祥发发发，要不就是恒源祥洋洋洋，要不就是恒源祥财财财，不就行了吗？哎，等等等等，刘瑞奇一蹦而起呀，寻思寻思，你再捣鼓一遍啊！我说恒源祥发发发，恒源祥洋洋洋，恒源祥财财财，你看叫其中一个行吗？妥了。刘瑞奇把大腿一拍，灵光一闪呐，最后把广告词就敲定下来了。这就是恒源祥最经典的广告， 叫恒源祥杨洋洋，前三个字由大人配音，充满了阳刚之气，后三个改为童音，奶声奶气，恒源祥杨洋洋，言简意赅，是朗朗上口，太好了，就是他了。结果又报上去了，经过包方几次奔走，最后中央电视台终于同意了在黄金时段播放，因此恒源祥杨洋洋这条广告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搞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啊。无论是喜欢他创意的人也好，无论是咒骂他创意的人也好，大家都在议论他。广告关键呢，就是要到达率，就是要传递给受众，为受众所接受。恒源祥杨洋洋作为广告，无疑是极大的成功。恒源祥杨洋洋这个广告，在1994年某家网站的评选活动中，还被一些人呢评定为十大恶俗广告之一。哎，不管他怎么说吧，但是他必定是成功的。这恒源祥现象是无法忽视的，各大企业争相效仿，都要在中央电视台做五秒的广告，这也给中央电视台的广告部一个极其重大的启发。也就是从这年起，他开始把新闻联播后的五秒广告公开拍卖，这价格一下就起来了，空前的高。而竞拍到这一时段五秒广告的企业，被广告界的人士称之为标王。1995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还专门发了个文，说是五秒钟一次，连播三次的广告，要加收 60% 的费用。包方一听乐了，说央视广告竞拍的始作俑者是刘瑞奇，五秒广告连播三次，挑中央电视台发了大财的始作俑者也是刘瑞奇。您回过头来想想，是这么回事。书说简短，从1994年到1996年，刘瑞奇连续三年每年投放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广告的画面制作的手法自然也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广告词是始终不变，就是恒源祥杨洋洋。有一段日子，这个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停播了，还有不少的观众给刘瑞奇写信，有的打电话说什么呢，说他们的孩子每天都听这广告，不听这广告睡不着觉。你听听有意思没，广大观众广大顾客似乎也认准了靠羊吃饭靠羊发财与羊共舞的恒源祥。恒源祥的绒线生产与销售是突飞猛进，代理商特许加盟店是与日俱增，可以说是遍布全国。1994年年末，恒源祥在全国动用了2044名市场调查员，访问了1995个县区市，共采集了5894个样本。在1995个县区市中，见到恒源祥特许加盟店的有1636个，在采集的5894个样本中，销售恒源祥产品的有4091家，其中销售恒源祥某一种产品的有1112家，销售两种产品的有1495家，销售三种产品的有726家，销售四种和四种以上产品的有758家。也是在这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调查中，刘瑞奇发现 购买恒源祥产品的 79% 的是女性， 21% 的是男性，这也为今后产品的设计打开了思路。经过恒源祥各加盟厂与代理商特许加盟店的共同努力，1995年恒源祥的绒线产量与销量为7000吨，1996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1000吨。国际羊毛局驻中国的代表常锦雄先生专程赶到上海，宣布恒源祥为世界上最大的手编毛线生产企业，并颁发了匾额。由此可见，刘瑞奇是大获成功啊。这个有本事的人呢，往往不是躺在功劳簿上，不是满足于现状，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1996年初，刘瑞奇已经开始意识到，用最简单的方式制作并播放的广告已经走到头了。过于简单，过于平面，没有新的创意，已经不行了。不适合形势的发展，恒源祥必须有新的创意，推出新广告来抓住观众的眼球。怎么办才好呢？他呀又睡不着觉了，想啊想啊，哎，他突发奇想，想要拍一部万羊奔腾的广告片。什么叫万羊奔腾啊？就是那壮观的场面，起码得10000只以上的羊奔腾，然后这些羊还自动组织成恒源祥三个大字，那有多好看，有多壮观。他就把他这个创意跟包方说了，包方当时听完之后眼球一亮，好好啊，这个创意点子太棒，不过有点难的。首先包方他们找到宁夏，到宁夏看中了一片土地，决定在这儿拍摄。结果一谈条件，人家开出的价码吓人呢。包方晃了晃脑袋，不妥，回来跟刘瑞奇一说，刘瑞奇说再想办法吧，抄起电话是四外联系，终于把地点选定了。选到哪儿了？就选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市200公里以外的小镇，叫德瑞纳伦镇。因为什么呢？那澳大利亚那自然景观非常非常美，地势也辽阔，要在这儿拍是最理想而不过了。同时呢，价钱比宁夏还要低得多，那怎么能不选澳大利亚呢？所以1996年11月，一对中国人在北京新世纪广告公司包方和他的创作总监房小杰的率领下，风尘仆仆赶到澳大利亚。这正是澳大利亚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春暖花开，空气湿润清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满眼都是绿意盎然呐。包方一行一下飞机，带着事先早已订好的大大小小30多箱器材，马不停蹄的赶到了位于墨尔本市200公里以外的小镇，叫德瑞纳伦镇。为啥选择这儿呢？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场之一，是世界著名的美丽奴羊生活繁衍生产羊毛的主要基地。恒源祥公司啊，临时租下了全澳洲最富有的牧场主之一法国移民安东尼的一个牧场，选中了他放牧的14000头美丽的奴羊，目的就是要拍摄一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万羊奔腾大型广告。但是为什么偏偏要用14000头羊呢？ 其实啊，在此之前，安东尼与刘瑞奇啊就通过许多电话了。他们在电话之中无所不谈。这安东尼啊曾经问过刘瑞奇，说：“刘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不明白。我这的羊很多很多，那您为什么租用的羊不是13000头，也不是15000头？”偏偏是14000头呢？刘瑞奇在电话里笑着回答：“是的，就是14000头。”安东尼又问：“难道14000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吉祥数字吗？”刘瑞奇笑了：“这个数字对我们恒源祥公司来讲有特殊的含义，因为它正好是恒源祥公司一天的用毛量。”
哦
,OK, 这下安东尼先生惊讶了。恒源祥公司一天的用毛量是14000。咱们单说拍摄现场，那牧场是非常辽阔的，美丽的牛羊确实是美丽。14000头羊奔跑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可是呢，包方的任务却又异常的艰巨。你想啊，他要指挥这一群绵羊在宽广的草原上排出恒源祥三个字，然后拍摄下来制造成广告，还得动用直升飞机，聘请了当地最好的飞行员，自然还有安东尼手下最好的牧羊人与多只牧羊犬，用去了电影胶片10000多英尺，费的那个劲就甭提了。您说那羊就那么听话吗？让它组成恒源祥三个字能不乱套吗？左一次右一次，包方是煞费苦心呐。应了那句话了，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人下定决心，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终于这条出人意料想象不到的惊人之举达到了目的。1997年春节的前一天，令人耳目一新荡气回肠的恒源祥羊羊羊新广告如期播出，从小年夜一直播到年初六，占据了中央电视台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到澳大利亚拍摄，以广阔无垠的牧场为址，以美丽的牛羊为笔，写出了恒源祥三个如传大字。这个创意来自刘瑞奇，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拍广告。海内外100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刘瑞奇还专门为这则广告的拍摄推介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是一掷千金，就是为了向世人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恒源祥一旦进入中央电视台便绝不会轻易退出的。事实正是这样，尽管历经风雨，但从1993年至今，恒源祥连续10多年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总量已逾1亿元了。作为恒源祥集团在北京总代理，始终是新世纪广告公司的包方包先生。据包方请专业评估机构评估，这1亿元广告费产生的效益超过了寻常企业6-7个亿人民币的广告投放。恒源祥做的品牌是消费者所需求所感知的品牌，用包方的话来讲，刘瑞奇算是摸透了消费者的心思。恒源祥羊羊羊，他所传递给观众的是一股气势，是一种力量，是一个信心。同样他也是向观众诉说着，恒源祥离不开羊，它是大自然的赐予，是大自然的恩惠。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1993年年底，对于刘瑞奇，对于恒源祥，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为啥？因为经过上级领导的决定，恒源祥公司以总资产评估293万元人民币加入万象集团，准备上市。那么发行股票上市，就在几年以前都还是一个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处于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上海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长子，作为对中国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更是牢牢地被计划经济束缚着。上一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克服了党内外重重阻力，决定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比邻港澳的几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突破计划经济的模式，要他们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纷纷成立了经济特区，而这几个经济特区的成功打开了中国一扇又一扇的窗户，更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看西方的眼界。大家还记得不？80年代末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一场政治风波，使中国又一次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极力主张将刚刚打开的窗户关上，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中去。又是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90年发表了一系列震耳欲聋的讲话，他打出了一张王牌，那就是开发与开放浦东。1990年4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春风拂面的日子，一个令所有的上海人都欢欣鼓舞、无法忘记的日子。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大会上，突然脱开讲稿，宣布了这样一个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特区的政策。这个消息上海震动了，上海人欢呼起来了，人们早就期待着开发浦东啊。既然中共中央、国务院都同意了，那么上海是大有希望。上海就好像插上了一对翅膀，要展翅高飞。